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电视机前、荧幕前的慕道的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平安。著名的牧师啊，那个前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Charles Swindoll 呢，有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当他还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呢，因为神学院里有 chapel， 就是有敬拜。有一次呢，他就是主持这个神学院里面的这个是礼拜敬拜。那么在他这个是主持这个敬拜之后呢，就有一位宣教士来讲道，来分享信息啊。那么令他非常难过和生气的事情呢是什么呢？这位宣教士的这个是讲道和分享可以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是聚会结束之后，Charles Swindoll 呢，他就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恼火，他到处就去跟别人抱怨这位宣教士他的讲道，他的分享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哈。那么就后来的话，他跟很多人都抱怨，后来的话就有一位同学对他说， Charles Swindoll， 你不要这样说这位宣教士，不要这样的说他。 Charles Swindoll 他就很生气，难道你自己不觉得他的这个是讲道和分享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吗？这位同学说，你知道吗，就是这位宣教士他上台讲道之前，两个小时，他接到他太太一个电话，他的女儿刚刚被谋杀了。 Charles Swindoll 非常的懊悔，他这样的论断，他在主里面一位忠心侍奉的弟兄，他这样子论断一位主里面的前辈，他非常的懊悔，这件事情是他终身难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论断的问题往往比我们自己所了解所明白的还要严重的多。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论断弟兄负忧愁，在家浪子应回头。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论断弟兄负忧愁，在家浪子应回头。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我们却是有罪的人。多少时候，主啊，我们却真的是站在主你的位置上去论断别人，甚至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你今天特别的来光照我们，来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主啊，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被蒙蔽了，我们被自己的罪蒙蔽了，被自己自以为是的一些行为蒙蔽了，以致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好处，以致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主，你来赦免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你不仅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罪而忧伤，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有真实而深切的悔改。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啊，帮助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能够与主你的性情有份。谢谢我们的主，你来施恩赐福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所讲的每一句都出于神你圣灵的引导光照，和这个求主你来帮助他，能够带着主你圣灵的恩膏，带着主你的能力来传讲你的话语。你也高抹你的每个儿女，每个慕道的朋友听到之后，主啊，也能够明白你的真道，也能够受你的话语所感动，我们都一同的来悔改，来归向你，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你的名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论断弟兄复忧愁，在家浪子应回头哈。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论断弟兄复忧愁。论断弟兄复忧愁，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根据这个汉语词典，批评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我们也经常说要虚心接受批评。论断呢，就是推论、判断或者是论证、断定。所以呢，根据这个汉语词典呢，批评和论断都不是负面的词语。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雅各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根据这个雅各书这里的上下文，根据它的语气，我们知道批评和论断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到底批评和论断是什么呢？批评啊，在雅各书的里面的话，是指这种背后重伤，说人闲话，诽谤别人，定别人的罪，抱怨别人。英文经常把这个是批评翻译成 speak against 或者 speak evil against， 甚至是 slander， 就是说别人的坏话，诽谤别人，反对别人等等这个意思。论断呢，在雅各书这里是把自己当成法官的样子，对别人做出不利的这个判断，指责、谴责，去定别人的罪。当我们明白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批评和论断的意思，我们就比较明白为什么雅各是这么强烈的来吩咐我们不可彼此批评，不可彼此论断。如果我们彼此批评，彼此论断，我们的天父就会为我们忧愁。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论断弟兄复忧愁，论断弟兄复忧愁。路加福音的这个第十五章浪子的故事是许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浪子的故事的内涵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仔细的来思考和反省。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许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来听主耶稣讲道，那么这时候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耶稣，这个人和罪人吃饭，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吃喝啊，等等等等，说一大堆的这个议论。那么主耶稣呢，他就对他们讲了三个比喻啊。那么第三个比喻的话就是浪子的比喻。我先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哈，边讲边解释，然后的话我们再深入的来思考和分享。那么我们来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按当时的风俗，分家产一定是父亲死了之后才有的事情，只有父亲过世了才可以分家产。小儿子呢，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跑过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该得的这个是家产分给我。这几乎就是对他的爸爸说，老爸，你这么健康，这么长寿，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拜托你，拜托你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把我该得的产业分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要是你的话，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办呢？也许气得就一巴掌就打过去。但是呢，这位父亲啊，就按照小儿子的要求把这个是产业分给小儿子了。我想这个父亲是含着眼泪把家产分给他，看着他心都碎了，甚至心都死了。那么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就是第十三节那里，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这个小儿子呢，就赶紧把父亲分给他的财产，无论是牛羊还是土地，不管是动产不动产，把一切的东西都赶紧变卖了，然后变成现金啊。那么他的动作非常的快，大甩卖嘛，然后几天时间就搞定了，然后通通都换成现金啊， 换成什么金银细软等等，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是行李收拾起来，远走高飞啊，能够往远方去，能够离家多远就多远，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他觉得很快乐很自由。不过好景不长，我们看14到16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啊，那么要一个犹太人去喂猪已经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羞辱，更何况要去吃猪的食物呢？这个人真是陷入绝境了，他想去吃猪的这个食物，别人还说你别跟猪抢，这是给猪吃不是给你吃的，所以他落入了这个绝境，很惨很惨。神也往往用这种困境啊，来迫使我们省察和悔改啊。这位浪子就是在绝境当中开始良心发现的。我们看这个17到19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首先呢，他告诉自己他要回到父亲那里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心里也明白他早都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的身份和资格。第二呢，他想求他的父亲开恩，收纳他来做一名故宫啊。第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照理来说，年轻人这个视力比较好，他应该是这个儿子看见父亲才对的。可是呢，在这里是父亲先看见儿子，然后呢，父亲奔跑过去抱着儿子，与他连连亲嘴。也许这位儿子早已经看见父亲了，可是他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奔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的父亲，他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可以接纳他，是否可以接纳他为一位故宫。其实呢，父亲天天都在观望等候，盼望儿子有一天能够回到家里来，所以呢，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到了他，然后就动了慈心，然后就跑去能够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来亲吻他，拥抱他，接纳他。面对父亲突如其来的这个举动，小儿子的这个内心是非常的震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幸亏呢，他已经预备了台词才回家的，于是呢，他就开始照着他这个台词来进行这个赎罪，当然这也是他的心里话了。21节，我们看哈，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其实后面还有台词，他还要继续的讲，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想继续往下说，他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打断了他的这个是话语，说，孩子，回来就好，不要说了，回来就好。我们看这个22到24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这些都是表示这个父亲啊，要恢复这个小儿子他儿子的地位。那么肥牛犊呢，是非常珍贵的美味啊，只有极其重大的这个宴会的时候，才有可能宰肥牛啊，来设这个牛犊宴呢。父亲呢，却吩咐这个仆人立刻预备丰盛的这个牛犊宴， 来公开的来欢迎和庆祝这个小儿子的回来，表示父亲呢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来接纳他的儿子，表达对他儿子的这个对他小儿子的珍惜。父亲说，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么请问大儿子是否也一起快乐起来呢？我们接着看，这个是25-32节的经文。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这个是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哦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大儿子对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所说的对吗？从客观的事实上来讲，他说的也是对的，但是呢，他的话语里面，他的态度里面，在他的内心深处啊，完全没有对弟弟的爱，也完全没有体贴父亲的心意，完全只是定弟弟的罪，甚至也把父亲定的罪。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宰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吃喝嫖赌，他一回家你马上你就给他宰了肥牛犊，设这么好的这个宴会给他，有没有搞错啊？所以他就很生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位老父亲，请问你作何感想？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是这位老父亲，我们的心一定会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愁，真是论断弟兄复忧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为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使我们的天父忧愁呢？求主光照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论断弟兄复忧愁。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在家浪子应回头。在家浪子应回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浪子的故事里面到底有几个浪子？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到底有几个浪子？是一个浪子还是两个浪子？很多人以为是一个浪子，其实呢，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浪子，一个是在外的浪子，一个是在家的浪子。在外的浪子已经回家，可是在家的浪子呢，却还没有回头。浪子回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爱和饶恕能够赦免和挽回一切的罪孽过犯，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不管我们曾经怎样伤害过别人，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糟蹋过自己，天父的家里始终是口粮有余，恩典丰沛，没有任何的罪恶是天父无法饶恕的，没有任何的过犯是天父的爱不愿意接纳和挽回的。浪子回家的这一幕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悔改，天父会迫不及待的赦免和接纳我们。小儿子不是因为回家干了苦工，将功赎罪了，父亲才拥抱他，亲吻他。主耶稣指出啊，是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配得神这样的恩典。倘若我们又远离了神，倘若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 盼望我们都能够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回转归向我们的神，重新与我们的神和好。下面我们要用一个对比的方法来思想这位大儿子，透过对比大儿子与这个小儿子来思想这位失丧在家的浪子。小儿子犯的罪是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的罪恶。当他这个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他就闹着要父亲把这个遗产分给他，钱一到手的话马上就远走高飞啊，到外面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完全不体贴父亲的心意，甚至是不管父亲的死活。大儿子的表现呢，跟小儿子呢却是完全的相反，他殷勤的工作，完全的顺服他的父亲。至少在外表上来看的话，他是殷勤工作顺服父亲的。这两个儿子呢，从传统的这个标准来看呢，一个坏一个好，小儿子坏嘛，大儿子好，对不对？但是请注意，这两个儿子都是远离了父亲，这两个儿子都是失散的儿子。在第一幕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出走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回到家里了。在第二幕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却在外面生气，父亲去劝他，他却不肯进来。大儿子为什么不肯进来呢？因为他嫉妒啊，他嫉妒他的弟弟，而且他也觉得不公平，他觉得父亲不公平。他有他的理由，他怎么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叫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觉得父亲你对我太吝啬了，对不对？他定父亲的罪。但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要定弟弟的罪。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这个老糊涂，做事情也太不公平了。可能他在责备他的爸爸。所以大儿子住在家里，心却是远离他的父亲。所以我说他是这个叫在家的浪子，不是因为他平时的表现行为不够好，而是因为他那种引以为傲的这种道德记录使他与他的父亲隔离。不是因为他的错误行为使他不敢参加父亲所设的这个宴席，而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的那种好行为迫使他，使他拒绝了参加父亲为弟弟摆设的宴席。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虽然这个两兄弟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内心深处，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小儿子他当初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小儿子当初最想得到的就是父亲的钱，还有呢自己做主的生活。大儿子呢？大儿子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其实大儿子也是一样，他最想得到的也是父亲的钱财，还有他自己做主的生活方式。小儿子达到方式，他自己目的的方式呢，是非常露骨的，就是在他的父亲的面前吵吵闹闹，公然违背社会伦理，让父亲把这个遗产提前就给了他，然后远走高飞，任意放荡。大儿子达到他目的的方式呢，就是非常隐蔽的，在父亲的面前是勤勤恳恳，毕恭毕敬啊，耐心的等候父亲的过世，然后想再得着。但是呢，因为他的本质和小儿子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在他的弟弟回家之后啊，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看他话里的东西，对不对？在乎的还是羊羔，对不对？还是财产的东西。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看也是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对不对？所以他在乎的东西是羊羔啊、产业、肥牛犊等等这些东西，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他的筹码是什么呢？他的筹码，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这个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就成为他掌控他父亲的一种方法。他觉得这就是你应该要听我的，我这么乖，你不听我的就是你的错。所以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内心状态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想要得父亲的钱财，他们都想摆脱父亲的权柄，只不过一个表现得很坏，一个表现得很好，但是呢，他们都是远离父亲的心了，他们都是失丧的儿子。有个牧师很出名的，就 Tim Keller 哈，他说，谨慎遵行上帝的律法，也有可能成为反抗上帝的手段呢。这些话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提醒！大部分的人想到罪，就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和命令，这的确是罪。但是呢，主耶稣对罪的这个定义远远超过这些。有一些人呢，是借着顺服上帝来操控上帝啊。有些人是借着顺服上帝来操控上帝，包括有些人他就是我奉献了这么多，对不对？所以上帝你应该怎么祝福我，对不对？我服侍了这么多，所以上帝你应该怎么祝福我们。其实这些情况是很隐秘的罪，这是更深层次的罪。大儿子就是如此，我已经很好了，父亲你别干涉我的生活，甚至呢，他还要操控父亲的决策。他为什么会对父亲那么的生气呢？因为他认为他有权利来指使他的父亲如何分配家里的袍子、戒指、鞋子，还有牲畜，包括产业等等。我想，大儿子对父亲的愤怒和拒绝，表明他从来不关心父亲的内心感受如何。当父亲重新恢复小儿子的这个儿子的地位，恢复那个小儿子的这个是他的儿子的名分之后，他担心的是他的继承权，是不是这个弟弟回来，是不是将来还得跟我又得分我剩下的那些东西，会不会也是他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是担心，所以他才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内心的情况赤裸裸的表现出来，所以他就用一切恶毒的言语来论断他的弟弟，来攻击他的弟弟，甚至呢，也来就是来这个是来论断他的父亲。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外在行为很好的人跟一个行为很糟糕的人，跟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们的内心可能是一样的失丧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不仅仅包括那些明显的违背律法的一些行为，真正的罪更是以自己代替神了，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拯救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别人，企图用自己的权柄来代替神的权柄，这就是罪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雅各书四章十一节，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请注意哈，这里的这个是批评，并不是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论断也不是推论判断或者论证断定，批评在这里是指背后中伤，说人闲话，诽谤别人，定别人的罪，抱怨别人。论断在这里是指把自己当成法官那样子，然后对别人做出不利的判断，指责谴责去定别人的罪。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培养出这种敏锐的辨别能力。保罗也曾经说过，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仅有责任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责任责备罪恶，挽回罪人。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他怎么说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又向众人忍耐。首先我们要去辨别哪些人是不守规矩的人，哪些人是灰心的人，哪些人是软弱的人。其次呢，我们要用爱心去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同时呢，我们还要用爱心和勇气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一切 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挽回弟兄姊妹，为了造就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话到底是属于批评论断，还是属于警戒劝勉，这不在乎我们所说的话是对还是错，这在乎我们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爱。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话有没有爱。如果我们所说的话充满了爱，是为了挽回对方，是为了建造对方，那么我们就是在警戒和劝勉。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没有爱，只是为了贬损对方，为了指责对方，为了定对方的罪，那么我们就是在批评和论断。在浪子的故事里面，大儿子对他父亲和对他弟弟的这个指控都是符合事实的。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虽然他所说的话都符合这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他并不是在警戒和劝勉，而是在批评和论断。雅各书十一节他这么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为什么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呢？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不是爱弟兄啊。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六节吩咐我们，不可在民众往来搬弄是非。第十七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第十八节很熟悉大家哈，要爱人如己。第十八节就说到要爱人如己。那个雅各呢，就在这个雅各书的二章第八节里，他称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称为叫至尊的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不是爱弟兄。这样的人，他一方面看重某些的律法，利用这些律法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另一方面呢，他却对另外的一些律法置之不理。这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正如这个是浪子的故事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啊，他看重神圣洁的律法，然后呢，他利用这些律法来批评论断他的弟兄，论断他的弟弟，责备他的弟弟，责备他的弟弟，然后说挥霍钱财和妓女鬼混，把家产都败光了。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去责备他的这个是弟弟，去论断他的弟弟。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却不知道他应该在爱里面去寻找他的弟弟啊，去挽回他的弟弟。如果他真的很爱他的弟弟，父亲年纪老迈了，可能他应该要出去寻找他的弟弟，去尽可能的去挽回他的弟弟。但是他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说太远了，他有没有 GPS， 没办法定位， 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么在他弟弟回家的时候，他应该去欢迎他的弟弟，接纳他的弟弟，鼓励他的弟弟，建造他的弟弟。但是他这些他都没有做，他只是定他弟弟的罪。这样的人呢，一方面是在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另一方面呢，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因为他是在自己决定哪些律法重要，哪些律法不重要，哪些律法需要遵行，哪些律法不需要遵行，他自己在定。所以他就是在批评律法，论断律法。雅各书四章十一节下半节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这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在本质上是在论断哪些律法重要，哪些律法不重要。他也不遵行这个爱的律法，他把自己当成了弟弟的法官，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他父亲的法官来审判他的父亲。他说，我这么好你却不赏赐我，我这么好你却没有宰一个羊羔给我和朋友欢喜快乐。这个你的这个小儿子，你看他在讲来讲去，他从来没有说弟弟，对不对？都是说你的，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坏儿子。所以他都是在责备你这个小儿子这么坏，和妓女鬼混，败光了家产，他一回来的话你就给他开大的 party。 所以他就是在责备论断定他父亲的罪。 我们接着看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翻译的更加直白一点，那就是律法的赐予者和法官只有一位，那当然就是指我们的神了。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神能救人也能灭人。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那么雅各为什么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既能救人也能灭人呢？雅各在这里是要提醒我们，唯有神才是那真正的审判者，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了审判官了。我们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雅各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来省察自己，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来遵行那至尊的律法，爱人爱神，爱人如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个怪现象，许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怪现象，就是我们会千方百计的去把不信主的人带他们来信主，带他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们成为弟兄姊妹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又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批评论断。还没有信主的人，无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包容接纳，因为我们体谅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往往就有很多的挑剔，有许多的批评论断，有许多的不耐烦不接纳，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已经信主了，甚至已经信主多年了，怎么可以还有这种问题，还有那种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特别的不喜欢他，你觉得他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因此你在心里议论他，你在你的心里批评论断他，或者你要去找别人议论他，批评论断他，但是你却很少为他祷告，你更没有去找他交通，想办法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这样的做，我们就是浪子的故事里面这个大儿子。我们使我们的天父忧愁，我们其实并不比那个小儿子更好，我们就是那个在家的浪子。论断弟兄父忧愁。当主耶稣讲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讲话的对象是那些自以为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一连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故事就是寻找迷失的羊，第二个故事是寻找迷失，就是这个是丢失的钱，第三个故事才是浪子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经义都是要说明，一个罪人悔改，天父和天使在天上的话都要大大的欢喜快乐。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那么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么就是个典型的罪人的代表。大儿子呢，在家里安分守己，勤勤恳恳，就代表着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就代表着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了。故事里面的父亲就代表着我们的天父。在浪子的故事里面，虽然两个儿子都错了，但父亲仍然关心他们，仍然爱他们，盛情地邀请他们来享受这个丰盛的宴席，享受爱的宴席。天父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两个儿子都错了，也都蒙父亲所爱，但是呢，两个儿子他们的反应不同，他们的结局也不同。远方的小儿子回来了，离家不远的大儿子却不肯进来。小儿子就和父亲快乐起来， 大儿子呢，却向父亲生气。小儿子觉得自己得罪了父亲，大儿子却觉得父亲亏欠了他。小儿子觉得自己不配做儿子，大儿子却觉得父亲不配做父亲。小儿子在父亲的面前自卑认罪，大儿子却在父亲的面前骄傲自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比较像这个小儿子，还比较像这个大儿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论断弟兄复忧愁，在家浪子应回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问自己，我喜欢批评论断吗？我是那个在家的浪子吗？唐崇荣牧师有一个经历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唐崇荣牧师讲到他经常有这个问题解答，就有人问他，问唐牧师，他说，请问做传道人是出于神的计划引导和许可的吗？如果做传道人是出于神的，这个是计划引导和许可的，为什么有很多很烂的传道人？唐崇荣他就引用他的一个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唐牧师说，他从前有一位教授是爱尔兰人，这位教授呢，听到一位年轻人抱怨呢，有很多传道人很不好。那位年轻人说，有很多传道人不好，这位教授就板起脸来叫这位年轻人，你写下来有哪些传道人不好，你写下来有哪些传道人不好。这位年轻人就写写写写，写到第三位他就写不下去了，教授问他，还有哪些传道人不好？这位年轻人说，应该还在别的地方有很多传道人不好，可能还有很多传道人不好，我感觉还有很多传道人不好。教授问他，你具体告诉我还有哪些传道人不好。这位年轻人就答不上来，他说，我具体我知道就这 三位传道人不好。教授就对这位年轻人说，你就为这三位传道人祷告吧，求神改变他们，求神帮助他们。第四位你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你太喜欢批评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用非常消极的眼光看待别人，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如果教会里面有很糟糕的事情，说明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人，而人都是软弱的。面对别人的软弱，我们应该先想到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因为我缺少为他祷告，缺少关爱他，他才这么软弱，他才这样的跌倒呢？在别人的软弱上，你看到自己的亏欠，你是好人；在别人的好处上，你嫉妒别人，你是坏人；在别人的软弱上，你批评论断，你是在抢夺神审判的权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发现别人的软弱就很伟大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发现别人的毛病我们就很伟大了。其实能够发现别人的毛病并不伟大，能够发现别人的软弱和跌倒并不伟大。你能够帮助别人，你能够改变别人，你能够用爱心去挽回别人，你才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论断弟兄复忧愁，在家浪子应回头。如果我们发现别人软弱了，甚至跌倒了，盼望我们不是批评论断，而是以爱心为别人代祷。倘若可以的话，我们用爱心去责备，去劝勉，用爱心去挽回，用爱心去建造那软弱和跌倒的肢体，使神的家被建造，使神的心满足，使神的名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那位在家的浪子吗？ 你愿意回头吗？盼望我们都愿意回头。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所省察，有所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也许我们都有火眼金睛，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带着爱心来说这些话呢？我们是否常常为那些软弱跌倒的肢体带祷呢？我们是否尽自己的力量去找他交通呢？是否想办法去扶持他，去帮助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很懂得辨别，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明辨是非。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需要懂得辨别，但是我们需要省察我们是否带着爱心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否带着爱心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都在神的面前来开口祷告。为你最不喜欢或者常常论断的那些人来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帮助别人，神改变别人，神更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那样的圣洁，你是那样的公义，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啊，我们都死在罪孽过犯之中，主，但你因着你的大爱，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圣洁公义的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本是该死的，本是走向永远的沉沦，但是主，你却来到世上，为我们走上哥哥他的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罚，让我们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么伟大奇妙的救恩，谢谢你永不改变的爱，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 但是主啊，我们回顾在我们跟随你的路程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去建造他们。天父上帝，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是有颗敏锐的眼光能明辨是非，更加求主你赐给我们爱心和智慧，去帮助和挽回那些软弱的肢体，以致我们可以一同在至上的真道上一起成长，以致我们可以同心建造你的家。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深信我们这样的祷告是蒙你喜悦的，是得你洁净的。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也在这个动荡的时候特别的来为教会的众肢体来祷告，就要帮助我们继续的来交托仰望，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医治我们的疾病，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甚至我们的工作遭受冲击的时候继续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在火灾期间，在各种不利的环境当中，我们继续仰望你，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我们更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在何等环境当中都继续信靠你，和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能够同心建造你的家，能够一同来荣耀你的名。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